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圣经的马可福音第八章，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第八章11-21节，这是神的话。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人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的眼睛看不见，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掰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在你复活的日子聚集你的众儿女，在你的圣殿中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就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主的圣灵和你真理的话语在你儿女的心里做工，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将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次的讲道我们讲了主耶稣用7个饼几条小鱼喂饱了4000人的神迹。我们特别强调了，这是主耶稣在加利利海的东岸，也就是在底加波利地区所行的神迹。换句话说，是主耶稣在外邦之地向外邦人所行的一个重要神迹。同时我们也比较了主耶稣在加利利海的西岸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所行的另外一个神迹，就是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我们还重点比较了两个神迹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今天的讲道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借着这两个神迹教导门徒一个重要的真理，同时主耶稣也要教导门徒要防备，要谨防法利赛人的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所以我们根据今天的经文，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就是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恶。第二个我们要看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第三个我们要看谨防法利赛人的教。首先我们来学习，我们来看 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邪恶。当主耶稣在外邦地，在底加波利，向外邦人行了用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四千人的神迹后，紧接着法利赛人就来盘问耶稣。圣经说，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中文圣经用了一个盘问的词来描述，原文盘问的意思是，就是用敌对的争执的态度来发问，来质问，而且是反复不断的质问盘问耶稣。这里是说，他们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4000多人的这个神迹，他们还不满意，他们还是认为这个不算神迹，因此他们还要求耶稣再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给他们显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给他们看。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耶稣刚刚行完的神迹，不认为这是来自天上的神迹，所以要求耶稣再行一个来自天上的神迹。我们说法利赛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经说，他们想要试探耶稣。法利赛人的目的是要试探耶稣。圣经原文中的试探，与主耶稣当年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那个试探是一个词。也就是说，法利赛人是用邪恶，用恶来试探耶稣，与魔鬼撒旦使用的方式是一样的。从福音复出的学习，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会众，他们来寻求耶稣，无论他们报的目的是什么，医病也好，赶鬼也好，得饱足也好，看神迹也好，或者寻求耶稣的拯救，至少他们在态度上还是诚恳的，心态上还是谦卑的，他们来真的是要寻求耶稣，不管是什么目的。与会众不同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来的目的不是要寻求耶稣，他们也不是为了看神迹，他们乃是以一种恶念、恶意的心，心中的存着和魔鬼撒旦一样的恶，来反复不断的盘问耶稣、质问耶稣。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试探耶稣，用恶来试探耶稣。他们就是想方设法要找出对方的破绽来，就是要找出耶稣的不是，耶稣的不是来控告他。说白了，文士法利赛人根本就不相信神迹，他们就更不相信那个行神迹背后的耶稣弥赛亚基督。不仅如此，法利赛人他们从耶路撒冷来啊，跟随着耶稣，就像今天的这个假新闻媒体啊，总统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寻找你的毛病，寻找你的问题。法利赛人也是这样的啊，他们就一直跟着耶稣。他们本身也看到了耶稣所行的不计其数的神迹，主耶稣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啊，使大麻风得洁净，使聋子得听见，使瞎子得看见，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啊，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4000多人。他们虽然亲眼看到了，亲身经历了主耶稣无数的神迹，可是他们仍旧是心里刚硬，不愿意相信主耶稣就是那位旧约预言的 那位道成肉身已经来到这个世界的弥赛亚基督，他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们不相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时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所以他就离开他们到海那边去了。法利赛人不顾主耶稣所行神迹的事实，也不愿意承认神迹背后的弥赛亚。那么主耶稣回应他们，就是拒绝为他们行神迹。所以耶稣的心里深深地为他们叹息。我们知道在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的16章记载了同样的故事，那么耶稣是用一个比喻来回应他们的。16章的2节说，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上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耶稣称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第二一点，我们要看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圣经告诉我们13节，他就离开他们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门徒们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人的教。他们就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吗？当他们上了船离开，门徒似乎并没有在意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试探，他们想的仍就是忘记带了饼，在船上没有食物吃，而耶稣关注的却是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目的，那个恶行。试探的目的和恶行对门徒所产生的坏的影响，因此主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人的教。门徒似乎没有明白耶稣在说什么，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所以他们彼此在议论，从没有带饼上来找原因。主耶稣看出了他们仍旧不明白，主耶稣就借着5饼2鱼喂饱5000人，还有用7饼喂饱4000人，2个神迹给他们进一步的解释。17节，耶稣说，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带饼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你们心里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主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有很长的时间了，他们看到经历到主耶稣所行的各样的属天的神迹，但是他们到了具体的难处的时候，他们似乎忘记了主耶稣给他们的教导，忘记了主教导他们的真理，因此他们就表现出属灵的迟钝，属灵反应的迟钝。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还不醒悟吗？还不明白吗？你们心里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你们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主耶稣连续的用一连串的发问 反问的语气促使他们警醒，特别是属灵的警醒。圣经又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掰开那七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这里主耶稣强调了两个神迹的不同，特别是强调了两个神迹之后，行完神迹之后，就是收拾吃剩下来的零碎，所装零碎的这个容器的不同啊，所装零碎的这个器皿的不同。五个饼分给5000人，吃剩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回答是12个。我们知道篮子是犹太人用来装食物的器皿，零碎装满了12个篮子，12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主耶稣借着这个神迹要告诉门徒，他是那个从天上来的灵粮，他要传福音给以色列民，他是犹太人以色列民的主，是他们的弥赛亚，是他们的主宰。又掰开那七个饼分给5000人，主耶稣问他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回答是7个。筐子是外邦人用来装食物的容器，零碎装满了7个筐子，七在圣经中代表着完全。借着这个神迹，主耶稣要告诉门徒，他是天上来的生命的灵粮，赐生命的灵粮。他不仅是犹太人的供应者，他也是全地外邦人的供养者，他也传福音给他们，他也是他们的弥赛亚，他是万国万邦的主。这两个神迹，主耶稣要向全地宣告啊，要向他们宣告，他才是全地的大主宰、君王，是弥赛亚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要将他的国度向全地的扩展。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主耶稣吩咐门徒：“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人的教。”那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呢？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16章12节告诉我们，当耶稣为他们解释完以后啊，就是我们上面读的经文类似的讲完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什么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呢？我们主要从3个方面来看，根据圣经啊，我们学过的福音书3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教训啊，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训呢？我们之前在马可福音第7章啊都学习过，马可福音的第7章的第8节以下这样说，这个是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文士时候说的：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隔耳板，以后你们就不容他 再孝敬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之前我们都讲过了，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训呢？就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废弃了上帝的诫命，他们去教导人遵行什么呢？遵守他们古人的遗传，遵守他们自己的遗传，他们自己的话，而不是神的话。当然圣经还有很多啊，我们只举个这一个例子，最重要的就是说啊，他们废弃了上帝的诫命，废弃了神的话，而是让人去遵行，教导人去遵行啊他们自己的话，他们的遗传。而且不仅教导他们行啊，不仅教导他们，而且教导他们去行，就像对待孝敬父母一样。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呢？就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基督，就是拒绝抵挡，拒绝抵挡耶稣是弥赛亚基督。根据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记载，主耶稣说的教啊，提到了三种人。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中提到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该人，那么在马可福音中提到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我们知道这三种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人，他们虽然在宗教信仰上啊、理念上啊完全不同，特别是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该人跟西律党人，因为撒都该人和西律党人他们有时候是重复在一起的，那么他们的宗教信念啊完全的不同。但是他们在有一点上是完全的相同，就是他们都来试探耶稣，都来寻找把柄来陷害耶稣。不但如此，他们在抵挡反对耶稣这一件事上不但一致，而且他们还常常的一起合作，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就如马可福音我们之前学过的第三章，耶稣进了会堂，他看见一个人的手枯干了，枯干了一只手，所以众人就来窥探耶稣，在安息日他医治还是不医治啊，意思就是想要控告耶稣。所以耶稣就对那一个枯干人的手说，起来站在他们当中，然后就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个是可以的呢？所以他们都不作声。然后耶稣怒目啊，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这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如何来除灭耶稣。同样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节说，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就是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啊，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就是他们都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第三一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教，或者西律党人、撒都该人的教，就是指他们假冒伪善这个属世界世俗的这个不道德的生活啊，特别是西律人。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论到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七个祸， 那么在这里我给弟兄姊妹只读两个啊，两个祸，就是在23章的23到24、27和28，主耶稣这样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些瞎眼领路的人，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27到28节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所以这就是啊，我们谈的三个方面，就是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希律人的教啊，这三个方面。下面我们要来思想谨防法利赛人的教。我们说法利赛人他们窥探耶稣，他们看耶稣行了无数的神迹，他们仍旧是不相信神迹，不相信弥赛亚耶稣基督，不相信他是那位道成肉身来的救赎主，不相信他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法利赛人用恶来试探耶稣，找耶稣的把柄，要弃绝他、抵挡他的关键的因素。因此主耶稣要教导门徒谨防法利赛人的教。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他们跟随主耶稣很久，他们听了主耶稣很多教导的道理，他们也亲身经历了主耶稣各样的神迹。可是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仍旧是小信，仍旧是常常的摇摆。所以主耶稣再次的要提醒他们，要坚固他们的信心，就是主耶稣是那位真正的弥赛亚，是基督，他是犹太人的主，他也是外邦人的主。主耶稣是全地的大主宰，主耶稣是全地的大君王。主耶稣要让他们防备谨防法利赛人的教。那我们说如何谨防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呢？就是第一，属灵上的警醒，全然的信靠，信靠他是弥赛亚啊。第二就是抵挡错误教训，就是抵挡文士法利赛人的错误的教训。第三就是行主的道，因为文士也好，法利赛人也好，撒都该党人也好，希律党人也好，他们都是不行主的道，而是随从这个世界的世俗啊，这个不道德的这种生活。所以这三点恰恰是针对法利赛人啊的那个最有效的武器。主耶稣教导不仅要门徒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主耶稣教导过去的教会、过去的信徒啊，今天的信徒、教会以至将来的信徒和教会啊，都是如此，要谨防法利赛人的教。我们接着今天经文的学习，所以最重要的应用就是对我们来说是要谨防法利赛人的教。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当法利赛人试探耶稣行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的时候，主耶稣是如何回应他们的呢？ 主耶稣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别的神迹了。主耶稣拒绝为法利赛人行天上来的神迹，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但是主耶稣却应许了给他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呢？就是约拿的神迹。那什么是约拿的神迹呢？我们知道约拿的神迹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主耶稣让法利赛人看到他的的确确是那个死里复活的主啊，这他们看到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主耶稣还要告诉他们，他还是那位将来再审判他们的主。主耶稣斥责他们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那什么是邪恶淫乱的时代呢？邪恶就是魔鬼撒旦的势力啊，这个猖獗，到处的行恶。淫乱就是特别是指那些属灵上的淫乱，拜偶像啊，离弃上帝，拒绝上帝。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教，法利赛人教的背后就是魔鬼撒旦的作为，是魔鬼撒旦的谎言。主耶稣的时代是这样，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也是这样。我们以主耶稣时代的人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今天的时代同样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是一个邪恶势力猖獗，弃绝上帝，拒绝上帝，到处充斥着魔鬼撒言，魔鬼撒旦谎言的时代。法利赛人的教就是魔鬼撒旦的教，就是撒旦的谎言。所以我们说，任何不属于上帝圣经真理的东西啊，任何不属于上帝圣经真理的东西，它的背后都有着魔鬼撒旦的影子啊，都有着魔鬼撒旦的影子。任何背离圣经真理、偏离上帝道路的，背后都隐藏着魔鬼撒旦的诡计啊，就是任何背离圣经真理、离弃上帝道路的作为，背后都隐藏着撒旦的诡计。今天在集权统治的国家，邪恶、淫乱、谎言、拒绝上帝、抵挡上帝，法利赛人的教表现得淋漓尽致，超乎人难以想象的邪恶。同样，这样的邪恶也同法利赛人的教一样，在原本民主自由的美国开始蔓延，而且是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明目张胆的邪恶、暴乱啊，高喊谎言，拒绝耶稣，抵挡上帝。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这个背后的本质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就是魔鬼撒旦迫害杀害的工作。魔鬼撒旦时时刻刻的都在做工，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方法渗透着我们的生活，渗透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渗透着我们的信仰，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我们说，为什么造成这样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根本的原因就是法利赛人的教，法利赛人教的背后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和作为。离弃真理谎言的欺骗啊，就是离弃真理的谎言和欺骗，目的就是要抵挡真理，拒绝上帝。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今天社会所发生的这一切不是没有原因，追其根源啊，都是法利赛人教的发酵啊，背后是魔鬼撒旦谎言的欺骗。比如说我们今天就从一个美国啊，我们最熟悉的啊，在美国最流行的一个词啊，叫政治正确啊，来思考，来简单举例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从政治正确的现象开始说起。我记得我在大学工作的时候，那我渐渐的发现啊，在工作的同事和研究部门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后来越来越明显，就是每逢到圣诞节、感恩节啊，这个研究室举行这个 party 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那么大家都说什么呢？就是 Happy Holiday， 就是节日快乐。每一个人都不敢说 Merry Christmas 啊，圣诞节快乐。还有就是你不能讲，你不能直接讲说某个人是黑人啊，而是你要换一种方式啊，叫非洲裔美国人啊 ，Africa American。就是你也不能去评断某些人的这个性取向，特别是基督徒，你不能在众人面前表达、传扬你的信仰。所以这个在这个奥巴马时代就是越来越流行啊，渐渐的形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美国文化。后来我明白啊，这些就叫所谓的政治正确。那么我们说什么是政治正确呢？它的根源是什么呢？政治正确啊，英文叫 political correctness， 那么简单的定义就是，它多指就是你在言辞上、行为上、政策中要避免对社会中某些群体造成冒犯的意识啊，就是你在言辞上、行为上、政策上要避免在社会上啊群体中对某些群体啊，特别是指一些少数群体造成冒犯的意识。换句话说，就是你说话啊，你做事的行为，或者你制定一个政策的时候，你都要小心翼翼啊，因为不能冒犯某些群体的意识和感受啊，feeling感受。那么这些群体主要是指少数的群体啊，少数群体，比如说像 LGBT 也好啊，或者说这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少数群体啊。比如如果说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传扬福音，你可能就冒犯了那些非基督徒啊，或者其他宗教信仰的人的感受。你说圣诞节快乐，你可能就冒犯了你周围的犹太人啊，穆斯林信仰的人的感受。所以这些都是按着人的感受来，而不是按着那个普遍的遵行的真理原则来啊。一个是感受为标准，一个而放弃了那个真理原则为标准。同样的，你大学在制定这样的政策的时候，你也必须照顾到这些少数群体人的感受。比如说宾大啊，我就发现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制定了什么呢，一个政策，就是你在买医疗保险的时候，你可以给你的这个同性恋伙伴啊买，也同样的覆盖 cover 啊，就是说 所以你发现那个很多表格啊，原来都是讲的这个妻子丈夫，或者男和女，都改成后来就改成这个叫 partner 了啊，就是说这个哎，就是也可以覆盖。否则你如果不这样做，否则你就是政治不正确。那么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如果你个人啊单位里有这个政治不正确的行为言行啊，冒犯了他人，你可能就会失去工作，甚至你可能会被这个提到法律诉讼上去。所以这个政治正确它不是一个正确的概念啊，弟兄姊妹，人家说政治不正确才叫正确。所以你发现没，这个谎言啊，就是谎言变成了真理，它本身是一个不正确的概念。那么它是八十年代这个美国自由派开始推崇的一个理念啊，这个里面的内容很深，以后我盼望主日学的时候我给弟兄姊妹有一个深入的分析啊，我们今天不讲那么多。所以他就被这个自由主义和这个左派啊，特别是民主党给广泛的推广开来。那么这个左翼的政治认为呢，他说西方社会必须是以自由主义和这个世俗主义为基础啊，包括啊包容少数族群、多种族、多宗教的这个多元文化社会。所以他们记着这个反对政治正确的名来打压意见啊，用来封口那些讲真话讲真理的人的工具。所以真正是他们是这个搞歧视啊，而不是那些你讲真话讲真理的人。比如说这个川普总统上台后啊，我想大弟兄姊妹都记忆很清，就是当时他对这个伊斯兰恐怖主义啊，宣布这个国家宣布旅行禁令，就遭到了左派媒体和民主党的这个斥责围攻，给他扣上这个种族主义啊，这个宗教歧视的这个政治正确的大帽子啊，你连这个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词都不能提啊。还有他在修建这个边境墙禁止非法移民的时候，就给你扣上不人道啊，这个没有爱没有怜悯这样这个政治正确的帽子。他不管说你这个东西是违法了还是没违法，他关心的是说这个结果啊，你这样做就不人道，这个东西很奇特的哈。我们说撒旦的作为，他就是把谎言当作真理向他人传播啊，撒旦的作为就是把谎言当成真理向他人传播。当一个人把谎言向另外一个人说一千遍，听的人也就相信了这个谎言。说谎言的人把谎言当成了真理，听谎言的人也把谎言当成了真理。所以听谎言的人和说谎言的人都在传播啊，不断的传播。左翼媒体大肆的传播，好莱坞的这个影视业也在传播，美国的小学、中学、大学啊，通过这个教育机器来传播。所以谎言就变成了一个啊，这个简单的通过这种各种渠道不断的向你这个大脑灌输洗涤，就把谎言变成了真理来接受。这就是洗脑，这也是川普总统经常斥责的假媒体假新闻啊，特别是 CNN。 所以他要进行这个教育体制改革啊，也是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各样的学校，选择基督教学校，选择 homeschooling， 对不对？你不用选择一个公立学校，纳税人可以把我的钱这个也可以交到我要去的私立学校。所以政治正确是一个撒旦利用的政治谎言，它的危害就是要让讲真话的人、讲真理的人都不敢讲话，让你们闭嘴，否则你就是政治不正确。然后呢，就是那些少数的异宗教、 说假话的可以任意妄为，就一点点的扩散，一点点的蔓延，就像法利赛人的教。那么我们看到他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达到去真理化，什么都是相对的，去真理化，去基督信仰化，去上帝化，这就是撒旦的伎俩。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个是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哈？这个是今天就发生在美国的真实的事情。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极端这个左派这个烧圣经啊，焚烧教堂啊，屠这个教堂啊，这个民主党甚至在这个大会宣誓的时候，把上帝两个上帝的名字给拿掉。我还看到很多暴民在高喊说，我们要把新共产党带入美国啊 ，We will bring the new communist party 啊，就这样高喊。所以撒旦真正的伎俩就是抵挡上帝，拒绝上帝，去基督化，去真理化。所以这个就是现代版的法利赛人、西律党人的教。主耶稣教导门徒要谨防法利赛人的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教会的警醒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今天美国的乱象，世界的混乱，一方面我们知道是撒旦利用这种假媒体、影视业、文化教育系统啊，一点点的渗透啊，像法利赛人的教一样啊，传播扩散的结果。另一方面，造成这样一个邪恶淫乱的社会时代，一个最重要的贡献，你们知道是谁吗？弟兄姊妹，就是教会，是不持守真理的教会造成的，是不传讲真理的教会造成的，是不行真理的教会造成的，是追随世俗世界的教会造成的。不传讲真理，不行真理，按照世俗世界生活，正是法利赛人、西律党人的教。当虚假的谎言如同教在社会群体传播的时候，而且迅速有效的传播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社会群体没有了真理，也没有用真理来抵挡谎言。那你说谁有真理呢？谁可以来抵挡呢？当然就是基督徒和教会，因为只有他们才有真理。他们没有在社会群体中成为光和盐来抑制抵挡谎言，谎言也就自然越来越扩散开来。问题是，当教会不认真教导真理的时候，信徒也没有能力去分辨是真理还是谎言，更不用说去抵挡。更有甚者，不但不能分辨抵挡，还把谎言当真理去跟随。我们说今天不是很多教会基督徒也这样吗？很多信徒不也是去符合这种民主党这个极端左翼吗？当教会没有持守真理、传讲真理、行真理的时候，法利赛人的教、错误谎言教训就开始在教会信徒中泛滥，继而导致社会的邪恶和淫乱。其实撒旦正是利用教会基督徒的糊涂迟钝，看见了却没有看见，听见了却没有听见，整日想的都是属世界的饼好吃，而不是属天的真理。就如主耶稣 责备门徒说，你们还不醒悟吗？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心还在欲玩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常常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教会啊，当这个牧者为着信徒教会的益处，对犯罪的信徒和教会啊，用真理指出犯罪的时候，责令他们悔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啊，包括犯罪者就对你说，你不要去判断别人呢，不要判断别人的主错对错，连主耶稣都不去判断别人的对错，因为只有将来那个上帝再来的时候才可以判断别人的对错，判断别人的罪。你只要用这个基督的爱去爱别人啊，去包容别人，爱能包容一切。弟兄姊妹，你发现没，这个话跟今天这个时代上流行的话很相像。你要这个时代上话哪里来的吗？我们要爱啊，要平权。听上去很有道理，很有爱心，似乎那个牧者指责罪就是没有爱心和包容。我们从问题的实质看上去，其实就是有人有意的把一部分重要的内容罪给拿掉了，所以用基督的爱包装起来，就成了教会法利赛人版的政治正确，就是就教会法利赛版的这个政治正确。只要讲基督的爱就行了，讲怜悯，不要去涉及别人的隐私，要尊重不同的观点，要尊重别人的感受。我们从来没有人去尊重上帝的感受和他的非礼。当你仔细考察的时候，你会发现社会上的政治正确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恰恰是教会法利赛版政治正确的基础啊，是从这儿来的。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教，一个原本当传讲真理、传播真理、让人们认识真理的教会，因为教会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不再认真教导上帝的律法和真理，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人们就慢慢的不懂得什么是真理了。当教会失去它原有的功能，世俗化败落的时候，一个民族国家就开始败落了，成为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旧约圣经以色列民的历史就真实的启示了这一个真理。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在学旧约，学马拉基书也好，什么也好，我们就发现就一模一样这样一个真理。都是从信仰的败坏开始，因此撒旦攻击的不是从社会啊不明白真理的人开始，他不是从社会上普通不明白真理的人开始，因为他们本身就不知道真理，你去攻击他干什么呢？你攻击他也没有用。而魔鬼撒旦恰恰是从有真理的上帝的教会开始，这也是主耶稣一再警戒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因此基督徒教会对一个时代的败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如何防备？你就是要坚定地持守传讲见证践行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和话语啊！你要传讲啊，你要见证，还要践行，还要持守，这样你才能会成为那个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世上的光和盐。 所以主耶稣在警告法利赛人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了。我们知道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说，他说外邦人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所以上帝一定要在烈怒中嗤笑他们啊，恐吓他们。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产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的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也该受管教，当存畏惧的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欢乐。当疑罪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凡那个真正持守见证传播践行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主耶稣他已经复活升天啊，在约拿的神迹中告诉我们啊，预言了主耶稣基督他要复活，他还要再来审判。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他就坐在天父的右边，他得到了那个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一切的权柄，将来他还要再来实行终极的审判。所以他是犹太人的主，他是外邦人的主，他是全地的大主宰，他今天仍旧作王啊！不要看今天这样猖狂，我们知道说上帝今天仍旧作王，他统领他自己的教会，而且他还必定要再来施行公义的审判。因此我们说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教会啊，我们都要坚定的信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要坚定的信靠，而且还要警醒。我们过去就是不警醒，不管你世界上发生什么，哎，我们都不 care 什么政治正确，这个那个好像跟我们没关。你发现说，哎，今天这些不对，原来都发展这么久，就跟教一样的，已经膨胀了，影响了你了。今天是只允许别人讲话，不允许你这个讲真理、有信仰的人讲话，这是很奇特的，这就魔鬼的伎俩。所以我们要坚定的信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才是那位全能的掌管万有的主，他是全地的大君王，我们要全然的依靠他，要见证他，传扬他，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那个地上的光和盐，谨防这些法利赛人啊的教和魔鬼撒旦的谎言。所以说这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盼望神的话能够使我们警醒，能够使我们行动起来，能够来行我们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我们才能够像光和盐一样啊，来为神做见证，把一切的荣耀啊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我们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我们也在你的面前来警醒，也为我们过去没有警醒得罪你所犯的罪来向你祷告，也祈求你的赦免，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懒惰，赦免我们没有持守传讲你的真理，随从这个败坏的世界。主啊，我们今天知道说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主，盼望你再一次的警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祈求你怜悯我们，与我们同行，来成为这个时代的光和盐。主，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